好，咁啊，又系香港学者专访嘅时间啦。咁啊，今集咧继续咧都系访问阿谢宝生教授嘅。咁啊，上次咧就即系讲到佢研究啊呢个佛理啊金刚经嘅问题。咁今次咧都系继续啊，谢教授。
嗱，依部分就系从易到佛啊。其实咧，我嘅所有學術咧，一切從易經開始，即係一切，一套嘢嘅，一切從失戀開始啊，一切從易經開始，所有嘢其實經過先至有我所有嘅道路。咁但係同易之後咧，我就進入咗佛，從易到佛。點解會咁咧？就因為發覺從易經又好，道德又好，通咗易經又好，通咗道德經又好，解決唔到煩惱，而且煩惱又越嚟越多，越嚟越深，越嚟越。即係解唔到嘅啊！咁其實依啲好多研究哲學嘅人或者哲學家學者都有個問題啦，係咪？好似蘇東坡咁，點解咁困擾？佢學術夠高啦，係咪？啊，即係古今啊，叫做咩啊？文學第一大文豪啦，係咪？咁點解咁多煩惱咧？啊，而且係因為佢係文豪先有煩惱，即係同一樣嘢。咁所以咧，《金剛經》就幫即係。幫我解決咗啲問題，係而家徹底解決，徹底一丁點遺漏都冇，乾乾淨淨解決，而家到咗好即係好開心嘅境界啊！即係依個就係我之前拒絕研究呢個金剛經，到我好偶然嘅機會啊，就係諗一諗《金剛經》入邊嘅文字啊，咁佢係諗到之後咧，突然間整個人開朗咗。这个是2003年到2013年，我都是非常非常开心啊，没有以前的学术研究的那种烦恼啊，似一个即是差不多是一个彼岸的境界。那这个就是金刚经，那所以我就进入去全面研究金刚经。其实易经4900多字啊，道德经5000字，金刚经有5300字，其实三本经书呢那个分量差不多，都是5000字左右。咁而易經係代表儒家啦，道德經代表道家啦，金剛經係佛家，咁所以我發覺研究咗呢三本經典，即係儒道釋最高嘅境界即係可以把握到咁研究呢個金剛經咧，除咗解決咗自己嘅困擾之外咧，你金剛經仲有一樣嘢，佢係傳頌金剛經，福德無量。一叫傳頌金剛經入面嘅傳頌四句偈，福德無量。依個福德無量我感覺到啦，咁當然而家感覺到依個福德無量唔係從學術上、思想上或者修練上，係從實行上，即係我從開始初步掌握金剛經，未全完掌握，我已經開始不停向人哋講宣揚金剛，宣揚四句偈嘅重心啊，宣揚四句偈咁直至到一路呢十幾年一路對金剛越嚟越深入，全面嘅研究成果，咁啊越嚟越開心就係根據《金剛經》這個傳頌四句偈，福德無量，真係福德無量，嗰種開心係即係。以我所知的就算是虛擬小說入面的人的開心都沒法比，是無量，是因為你是跟人分享，他竟然是跟人分享宣揚分享才有福德無量那就不是個人的研究成果那麼簡單。因為我剛才說在我研究的過程未完成，我已經不斷地說這件事的確他那個能量很高，而且後來發覺呢，金剛經做一樣嘢，佢真係代表咗佛陀嘅學說，因為四句偈係金剛經嘅概括啊嘛。咁金剛經就佛陀學說概括。嗱，呢個就後來，呢個真係好厚好厚，即係研究金剛經10年之後先至發現，呢個好太過驚人嘅發現。因為我哋所知道金剛經係大乘佛經，大乘佛經，小乘佛經主要係喺個。《阿含經》嗰度，小乘佛經。咁大乘佛經咧就《金剛經》屬於大乘咧，但係大乘佛經唔單止《金剛經》，大乘佛經數量係好大嘅，係即係可以話成千萬字以上啊。就係《大般若經》都480萬字啦。咁大乘佛經嘅數量咧係《金剛經》嘅 嘅即係成千倍嘅，係嘛？成千倍，五千五啊，即係接近一萬倍啦，係嘛？幾千到一萬倍，大成佛經啊，數量好多，個字數好多。好啦，問題就係大成佛經喺佛學學術研究上咧係好多問題。好多問題，好多人話《大乘佛經》根據好多角度嚟講咧，唔屬於釋迦牟尼嘅著作。釋迦牟尼五百年之後先顯現出嚟。咁而家甚呢個唔單止學術界啦嚇，咁甚至宗教界，譬如呢個印順法師嚇，佢本身係宗教界，佢都聖賢法師台灣嘅，佢都承認佢都話唔好去追究呢個《大乘經》佛經係唔係佛堂。總之佢符合三法印，佢係有真理喺度 ，OK 啦。即係宗教界都有咁傾嘅。咁但係雖然你話唔追究咧，畢竟係出現個問題啦。萬一所有大乘佛經唔係釋迦牟尼嘅時候，如果釋迦牟尼本身係小乘佛法，咁呢個係一個好大件事嘅問題啦。即係釋迦牟尼好多年後先出現大乘佛法，咁釋迦牟尼所宣揚嘅係唔屬於大乘佛法，咁呢個好極大困擾。但係幸好咧，我經過咁多年嘅研究咧。從無數好多非常可靠的資料發現咧，《金剛經》呢本書係佛陀嘅談話嚟嘅，係當年佛陀談話。咁啊，當然佢有好多論證啦，其中大乘佛經好多大乘佛經入邊都貶斥小乘嘅，係唯獨《金剛》入面冇提過大乘小乘，因為佛陀嘅年代唔應該有大乘嘅出現。咁當然就冇小乘啦。咁佢嗰啲叫做比丘啊咁就跟佛陀學《阿含經》嗰啲嘢咁啊，咁但係《金剛》又冇講到，冇貶斥到小乘。喺《金剛經》嘅講嘅好多資料咧包括四句偈嗰啲資料咧，喺呢個《阿含經》啊嗰度係有提過，好多節都有提過，包括呢個歌利王節節之戒啊，之如此類，好多係講過嘅。咁就發現咧，就《金剛經》係佛陀嘅談話，即係説法。咁變咗佛陀係唔係小乘人咯？咁呢個係唔可以迴避噶嘛？即係你又唔追究，始終人哋會有啲問題。咁我後來發覺《金剛經》原來係佛陀，咁變咗佛陀嘅，而且發覺《金剛經》嘅水平咧，真係可以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比。其他大乘佛經高，而其他大乘佛經很多時候是從《金剛經》演繹出來，演化出來，即是對老師的演化咁當然他們有創新，但是去到即是真正的波野波羅多高級的智慧片，那些經書反而沒有《金剛經》那麼圓融那麼精彩所以其實《金剛經》是佛陀的《金剛經》本書很少，它從小乘過渡到大乘，咁《金剛經》係佛陀嘅大乘思想，咁而且《金剛經》本身係有個四句偈概括，宣揚傳頌呢四句偈，福德無量，呢四句偈就係整個佛陀學術概括，咁啊太過精彩啦！咁所以我研究《金剛經》唔單止我非常開心快樂，而且覺得好精彩，好精彩。咁結果咧，呢、這個精彩咧就進入下一個精彩，下一個精彩咩？原來《易經》、《道德經》、《金剛經》是分別代表儒道釋三部最高的經書而最高經書呢竟然是統一的剛才說過《易經》和《道德經》90%講 的波浪相反相來統一之外，高度統一之外呢，原來《佛經》是和《易經》和《道德經》高度統一咁當然咧，我哋有個名詞叫得道成佛啊嘛，嚇咁就依個道其實同道家嘅道好有關係，同依、這個《易經》嘅道好有關係。咁依個件事太過奇妙啦，太奇妙啦。咁即係整個儒道釋，《易經》、《道德經》、《金剛經》係統一喺個道字上面。當然依個唔單止依四本書啊，後來再遲啲，應該係去年咧。更加大發現，原來聖經都是講同一樣嘢。聖經講：讓佛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後道成肉身，就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而 这个道主体部分呢，就是在表现在耶稣的登山部分，天国百福那里，即是你这个道就可以上天国，天国之道，我们 生命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竟然如道释耶是高度统一在个道那里，这个才令人太过即是不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咁啊，咁当然啦，你基督教呢样嘢就同儒道释有个有少少距离，但系就系呢个问题，呢个道将佢拉得近。当然有阵时人话对派出个道，呢个道个翻译系点样啊？学师系咪登道啊？即系好多好多仲有好多争拗。但系我如果将登山宝训入边嘅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无言的人有福了，为二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冚棒都是孔子的老子的弱者道之道，反者道之用、反者道之道，弱者道之用，完全符合这个相反相成的意义。而耶稣本身就是这样的道的水平、所以不过如果不要讲基督教这样东西，我们讲回金刚经。金刚经这个的发言呢，就是能够概括释迦牟尼的学说，那就使我们研究释迦牟尼学说突然容易起来。因为以前我们发觉大佛经的庞大无比，很多百世都读不完，现在突然间那五千字呢，只要我们白了金刚经，尤其是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就是整个释迦牟尼学说的概括。咁呢个就翻翻去逆转讲啊，逆简而天下之理得。释迦牟尼原来都是很简单的学说，就是因为咁简单，就是、因为咁简单，所以慧能大师好快掌握。而慧能大师的出现呢，是说明了这个金刚经的奇妙。因为我们以前以为读这个佛经呢，要需要精通梵文最好、要去学这个因明，印度的逻辑逻辑学，因为它建立在这样思想嘛，那你不懂，你不可以掌握它的精髓嘛，那研究佛学非常之复杂，非常复杂。但后来我们发觉呢，原来掌握佛经呢，不需要印度哲学，只需要中国哲学，只需要易经或者道德经的道、因为怎样证明这件事呢？因为慧能本身是几乎不识字的、文字水平很低，所以他中文都看不掂，他根本不可能看到印度文，也都不可能学到因明。所以如果你说原装法师的思想点嚟咧，好难分析。佢系部分系印度嚟，部分系中国嚟。佢嘅智慧，而慧能嘅智慧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冇任何印度智慧成分，系纯中国中华智慧，纯中华智慧。而佢系通道德、通金刚经嘅最高嘅代表，包括佢师傅弘忍都系嗰类人。咁就可以掌握，要用通过中华智慧，纯嘅中华智慧就掌握金刚经，何解系咁？何解一本印度需要中国人的智慧才讲通？原来金刚经是充满中华智慧，这个太奇妙。所以为什么要得道成佛？而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释迦牟尼明明是印度人，不过这个就要讲清楚。其实严格来讲，释迦牟尼是尼泊尔人，是尼泊尔人，不是今天的讲的印巴人。释迦牟尼是尼泊尔人，而尼泊尔的族呢，是很近我们中国的族。咁亦都佛经上面讲，佛陀嘅肤色系金黄色、金色。咁啊，亦都好多人有多论师，包括啲好出色嘅印顺法师，佢都讲过啦。释迦牟尼嗰个种族系好特别噶。咁呢个种族咧，系有机会接收到三千年前散播入去嘅中国嘅智慧嘅。咁而嗰個散播途徑咧，釋迦牟尼2500年前嘅人啦，三千年前喺呢個南方絲綢之路，即係由四川落到去雲南，雲南去到緬甸，緬甸去到 銀河，一條咁嘅南方絲綢之路，同玄奘法師嗰條係南絲綢之路唔同，呢個南方絲綢之路。咁我哋呢條絲綢其實影響呢個四川嘅三星堆嘅文化嚇，佢、四川同呢個中東有交流，係通過呢個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而且係考古發現咧，喺個南方絲綢之路上邊有好多伏羲、龍呢啲出土文物。即係換嚟講咧，喺呢個南方絲綢之路有三千年有一個文化交流、哲學交流、智慧交流，比我哋想象中早嘅傳咗去尼泊爾，即係釋迦牟尼嘅國家釋迦國。咁咧，你因為釋迦牟尼太過智慧太高啦，佢見到呢啲好嘢，佢吸咗。咁而實際上喺釋迦牟尼《安含經》入邊，佢講好多次啦，佢話三法印嘅來源係無常苦啊，無常苦。是變異法啊，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嘛，即係諸行無常，諸受是苦，諸法無我係嚟自依句噶嘛，依句佢講好多次嘅，係靠依句嚟説法嘅，好多時係通過依句嘅，所以佢係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另外就無常苦是變異法，直情講變異法，依個就好明顯一個，結果其實釋迦牟尼嘅波野波羅蜜多波野智慧其實係。受了中國的中華智慧、易經和道家智慧影響，當然那時候說 老子、去了南方化湖，這個是傳說，但可能有即模模糊中有這些這哲學的交流，所以釋迦牟尼 的智慧是有中華智慧成分，有易經智慧，所以他的金剛經寫成是充滿中華智慧，而等了去中國呢是一個要一個很純的中華智慧的人，即是慧能大師這樣的人，一看就解通了，不需要印度哲學一名，這個就太過奇妙，太過奇妙，那變了，我認為易經的哲學叫做波浪哲學，那這個波野波羅蜜多其實叫波野智慧，其實是一個波浪視野，波野就是波浪視野，這樣是即是命令中通了，事實上用易經的哲學，用道德經去解金剛經全通，包括這個無我相、無人相、無受相，或者佛說莊嚴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這些其實就是相反相成，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波浪的邏輯，都不是套下去的，即是說你是用中國哲學套下去，即是有些不對，用陰明套下去，其實不用的，其實乾乾淨淨、慧能就是這樣套下去，這個證明儒道釋後來的爺是高度相通，咁呢個研究成果令人非常開心。
這個咩慧能就咩可以話啲，即係有啲人話佢歷世修行啦，一句所以《金剛經》應無所事而生其心，言下大悟啊咁啊。咁啊，鄭教授就即係又有一個觀點就係，佢呢個咧就係。受呢個中國思想影響，呢個觀點都幾新穎，我
太過新啦！
我第一次聽啫，
太新啦！不過慢慢睇落係有證據啦，即係尤其是悟道咧，揸住依樣嘢得，所以得道成佛呢個字係不假嘅，係真嘅。而呢個道係中國嘅，而就係仲係一樣奇妙嘅嘢就係，我哋知道佛教咧點解會喺印度起源，但係釋迦消失咗。為何會有小乘跟大乘，全部是來自這個波野，波野其實我就解釋波浪視野，其實是個波浪哲學，這個波野是早期釋迦牟尼教的弟子，在《安含經》入面教，是因為弟子他的弟子大多數是古印度人，那些印度人他未懂這個波野智慧，所以整個《安含經》或者小乘佛法其實是沒有這個波野智慧，欠缺了這樣東西，所以他整個十二因緣法運作得很好，唔係好夠智慧嘅，好嚴格，好黑，好死板。咁所以直到當然五百年後，龍樹菩薩同埋一大扎菩薩出嚟咧，就想改變呢樣嘢，加入呢個波野學，加入。但係後來發覺你睇個波野經入面講個波野，真係冇金剛經入面嘅波野原汁原味，係有好大嘅級數嘅分別。咁依個佛陀當時係掌握咗呢樣嘢，唔需要五百年後。五百年後只是想企圖復原他這件事產生的大乘佛法，好了，這個問題就是印度人基本上是掌握不到波野哲學、波野智慧，所以印度佛法在 印度繞約咗幾百年就消失咗。今天印度嘅佛教徒真係200万，0.1% 都未有，即係一而家全部都係婆羅門印度教啊，
印度教
有基督教，有
回教，
回教啊，獨係印度獨係佛教，即係少到不得了嚇。咁點解會咁咧？就因為佛法係需要好似慧能咁嘅中國智慧、波羅智慧、波野智慧把，先至能夠成傳到來。佢喺印度冇用智慧，佛法成傳到來就消失咗，就走咗嚟中國。翻嚟中國就係因為有呢個波野智慧，佢就大面積發揮，啊，連一啲慧能一個唔係好識字嘅人都能夠大力發揮精通。咁呢個就解釋咗呢個秘密啦，所以呢個就好奇妙，點解印度佛法喺印度消亡咗？
即係同大乘同中國嘅思想不謀而合啦。好好啦，咁啊呢集都差唔多時間啦，咁我哋仲有第三集嘅，咁下一集再見啦，
好，拜拜。